呢，就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还有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也可以放在一起。所以很明显，这里边有两个焦点，一个焦点是主耶稣第一次来，那是2000年前。第二次的焦点就是主耶稣有一天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要回来，那么这是第二个焦点。所以你看见说整个的圣经只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所以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主耶稣第二次来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可以说是宇宙中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大的事件，所有其他的事件都是配合这个演出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不管这个圣灵在历史上是怎么工作，它是围绕两个中心的，要么是围绕着第一次主耶稣来，要么就是围绕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要解释圣经预言的时候，你看见它圣经里面有两个焦点。如果你从这两个焦点出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对于圣经的预言就不会是零零碎碎的。你看一面是有零零碎碎的，但是背后呢，你看有根线，是这两个焦点就支配了所有世界上所发生的事。那么关于金融海啸你就不会紧张了，关于真的南亚的海啸，真的南亚的海啸你也不会紧张了。弟兄姊妹，自从911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发生？感谢主，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知道主是坐着作王，不管大水怎样的泛滥，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耶和华是坐着作王的，表面上好像是乱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生产的阵痛。那么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明白圣经的预言，那么对我们来讲，一面是鼓舞，一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怎样能够跟随主勇敢地往前去。那么这是两个焦点，那么这两个焦点圣经是怎么来表现出来的呢？所以圣经里面就有两卷书，这是很重要的两卷书。一卷书呢是在旧约，就是但以理书，还有一卷书呢在新约，就是启示录。所以旧约的但以理书跟新约的启示录，就是2800个预言，当整个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见那两个的焦点。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关乎主第一次来的预言，那你看见说那个根基，那个很重要的几个点统统在但以理书里面。但如果你要知道将来我们的主当他回来以后，回来以前，还有回来以前和回来以后有哪些事情要发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你就注意到那是启示录，那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晓得了，不错，在别的先知书里面也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我说过整本旧约有333个预言，不都在但以理书里面。不过但以理书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看见那些预言呢，可以如果你仔细把它归纳一下的话，可以说通通归纳在这个底下，你就是很容易解释这些预言。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旧约是但以理书，新约呢是启示录，旧约是69×7，启示录呢是最后一个七，所以圣经才给我们看见启示录很多的七，七个印，七个碗，七雷，七灯，那么七个教会，你看很多的七，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灵就要我们注意那个最后的一个七，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当然不要忘记了，但以理书也讲到末世，没有错，但重点是重在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约翰的启示录也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但是呢更重要的大部分的篇幅是放在主耶稣要回来以前2520天，就是最后的7年。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圣经的预言，然后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两卷书 就变成非常重要了。你记不记得约翰呢？就是因为在橄榄山上听见主耶稣讲到大灾难，尤其讲到但以理书，他们说你们读这经的人，读但以理书的人，你们要悔意。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当主耶稣讲到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呢，这就应验了什么？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话。那么然后主耶稣说，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么在这四个门徒中间，谁活得最长的呢？是约翰活得最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约翰就得着启示，然后呢就把但以理书里面没有，不是但以理书已经提到了，但是呢点一下到此为止，给我们看见一载半，二两载半载，一七之半，没有错，点一下就完了。但是真正你要看得很清楚，到底这一载二载半载，或者说这1220天，或者说42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大部分的启示是在哪里？是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是说约翰的启示录就没有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但是呢重点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但以理书也是如此，它主要的是讲主耶稣第一次来。然后呢，然后你就看见说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预言，马太福音也有，很多地方也有，比方约翰一书里面也有。你把这些资料通通收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说当这些动的时候，你知道你如果把它归类的话很清楚的，一个是但以理书所启示的，还有一个就是启示录所启示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要读启示录的话，整个不是要读预言的话，关于预言的那个读预言那个根基，实在说来是在两卷书里面，一卷是但以理书，还有一卷就是启示录。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两卷书上好好打基础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读起预言，你最多不过好奇，就是像我们这坊间很多这一类好奇的书，都是叫人觉得非常好奇。所以你如果上网的话，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但很多地方都是很危险的，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于圣经的预言能够有认识，我们一定要下一番的功夫。那么最重要的两卷书，一卷是旧约的但以理，还有一卷呢就是新约的启示录。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但以理书们的话需要启示录来解释的。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书到12章的时候很清楚，但以理被告诉说你要封闭这卷书。这什么意思？直到末时。那么意思就是说在末时没有来到以前，这卷书读不懂，你再有聪明智慧都不懂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它。拉比读了但以理书，但但以理书是本封闭的书。那么什么时候才解开的呢？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我很快的读一下，你们不一定要去读它，就是最后一章，第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为什么？因为末期已经到了，所以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预言。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书最后要把封住，你要把书的话封住。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等到神的话完成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篇完整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解释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只是但以理书可以，不光是启示录可以懂，但以理书也可以懂。不过不要忘记，启示录需要但以理，但以理书需要启示录，他们互相解释，互相照明，就好像诗篇里面的话所说的，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于我们这样对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有一番很重要的认识。不过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的重点不是读预言呢，我们是读但以理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仔细的来看它，我们可要顾到这些预言，但是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卷书。那么这卷书到底给我们有哪些帮助？那么我们说过了，整个圣经66卷，有两卷书好像是预言，好像是整个圣经中预言的两个焦点的书，一个是但以理书，一个是启示录。 那么这两卷书呢，有些地方是很有意思、很类似的。那第一点，我想我要提到的就是，当但以理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了，也许快一百岁了。约翰的启示录，当约翰写约翰启示在波马巴摩海盗写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也大概是九十几岁了。所以你看，你这两个老人，一面你看见约翰是最后一个跟随主的，还留在地上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早寻到的是他的哥哥雅各，最后一个走的是约翰。保罗到荣耀里去，彼得也到荣耀里去，现在约翰的仍旧跟从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所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走的最长的，那就是约翰。那最后因为怎么在巴摩海盗，神就把异象，就把异象给他打开了，所以他就给了我们约翰的启示录。那么这个是老约翰。不过在约翰的启示录以前，还有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的记录啊，跟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很多地方马可、路加、约翰漏掉的，现在约翰补上。为什么？因为约翰当初被主呼召的，他刚好在那补网，所以后来他的执事就变成补网的执事。当福音的网破了，当许多人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那么就给我们看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那么当整个教会在第一世纪就开始荒凉了，好像这个网也破了，渐渐的网破了，那么怎么办呢？结果约翰就给了我们的约翰启示录。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是约翰的知识乃是补网的知识。那么当你如果仔细的把约翰福音跟约翰的启示录两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呀，两本书加在一起就给你感觉到，这个的的确是约翰的回忆录。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漫长的道路，他还记得第一次跟随主的时候，刚是黄昏四点钟的时候，因为他听见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在那里喊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羔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这是谁的故事呢？这是约翰的故事。所以可以说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记载，很多的地方，有十二个地方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到的，像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看见没有？如果你要读马太、马可、路加，只有一个伯大尼，你好像不知道还有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但是呢，门徒们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次遇见主的，然后最后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和我们的主告别分手的。所以跟随门主的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光读马太、马可、路加，你看不见这个，你只知道最后的伯大尼，主怎样和我们分手，但是你不知道我们怎么起来跟随主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怎么跟随主，怎么做羔羊跟随的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一定要读约翰福音。所以不要忘记的，表面上四福音好像都差不多，其实不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再加上约翰的这个约翰的再加上约翰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约翰怎样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联合。那么什么叫与基督联合？